不应该让大家坐下来，应该继续行走哈。行走在什么？不错，大家唱诗有唱进去哈。很多的时候诗歌一关，考考大家，很多人都不记得刚才唱什么。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呢？话语的信实中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怎么样？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或是我们最近属灵上干不干渴。我不知道我们最近在生活形式上有没有能力。啊，刚才唱的这些诗歌，希望我们不是只是羡慕，它应该是我们当得的份，它应该是我们该有的生活。啊，所以我想，从这个。过去的连续的三堂，就是除了复活节以外，这个返璞归真的三堂很重要的信息，讲到圣徒得胜之路。我特别用了三层楼来表达它，圣徒得胜之路。那并不代表我在这里有什么秘方秘诀，不是的，而是神已经把宝血、十架、圣灵这三样对我们救恩来说这么重要的救恩跟祝福已经赐给我们，所以靠着宝血、十架、圣灵，我们应该活出得胜的生活。啊，得胜的生活应该不是那个高不可及啊，或是我们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啊。所以李筹生弟兄在他有名的那本著作《The Normal Christian Life》。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说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正常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不健康不正常的时候，我们活在各样的瑕疵、各样的捆绑，甚至犯罪跌倒啊，活在属世的牵累啊，这个各样的这个瑕疵的里面。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一个得胜的哈。那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三个，第一个借着宝血啊，我们从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比喻是要提醒我们，怎么样子是从门外的变成神家里的，进到门内，怎么样子从一楼，我们不是仅止得救，而是我们能够持续的上升，能够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救恩的那个目的。让我们不仅仅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他的宝血，让我们罪得到赦免，得到洁净，而且我们借着再往第二进到第二楼啊，借着十字架，我们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和释放。那么今天我们进到第三楼，第三层，讲到怎么样子在圣灵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活得自由，活得释放，能够活出得胜来。那我是听说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已经迫不及待想听第三堂哈，那我真的为了有这样子的渴慕很感谢神啊！如果我们连这个渴慕得胜的这种心都没有的话，那是真的很可惜。但是呢，我也必须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今天对得胜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你自己想一下，你对得胜，你给得胜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对得胜的定义是什么？那有一次我们香柏牧培训中心的同工们在聚集的时候，然后我问了这些这个当博训助教帮忙改考卷的，都是比较老练的毕业生啊或是博训学员，我就问那个曾经当过助教很多年的，我说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在博训成立这已经十五年了啊，你们当初改的学生的作业，对学生的了解，跟现在隔了这么十年以过来以后，你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发现？有没有什么不同？就有一个学长分享让我感触很多哈，他说我改的那门课哈，从前刚开始的那一代的学生。讲进前的操练，他们答案的内容或是操练的这个心得报告，都是重在说我要怎么样子能够更爱主， 哎，我巴不得怎么样子的能够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我巴不得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讨神的喜悦，差不多都是这一类的哈。他说我现在在改同样的考卷啊，同样的课程，学员里面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主啊，我要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些肉体的辖制啊，情欲的捆绑，罪恶在我身上的给我的这个伤害，都是比较讲在消极面的了，不像从前是那么积极的正面的。短短的十年，你就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所面临的困难、面临的挑战、面临的试探，还有我们属灵的这种期望跟水平，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在滑跌。所以我希望我们对得胜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得胜当然我是需要脱离啊仇敌借着罪恶、借着世界、借着肉体、借着我这个老我在我身上给我所有的辖制哈，那这的确是而且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更希望认识神希望我们活到的得胜的境界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很多年以前我在讲到得胜者的时候，我曾经给得胜下了一个定义。那我已经学乖了，我不会自讨没趣的考你们我讲什么哈啊，因为那是很多年的啊，连我上礼拜讲什么恐怕都很多人忘了，对不对？我那时候给得胜下的定义就是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还有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在我的身上不遇见失败。他们这三个本身永远不失败，是在我的身上遇见失败，表示在我身上遇见了难主，遇见了抗拒，遇见了不肯顺服。神的旨意要在我们身上通行，神的旨意通行就是得胜。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里面，他要来替代我们。很多的地方圣灵提醒我们接受基督的替代，但是我们不肯啊，所以呢我们失败了，跌倒了，犯罪了，软弱了，灰心了，受伤了，我们出不来啊，我们没有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来替代我们。同样的，圣灵有工作有运行，他一直都在工作，在外面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啊，在个人身上工作，在教会里面工作。那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如何能够让他在我身上不受到打岔，不受到拦阻，不受到限制，甚至不叫他在我身上遇见失败。所以三件事情，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和运行。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当圣灵把我们一直带进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它真的是一条上行的人生啊，的生命得到更丰盛啊，然后我们对救恩的经历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这是我们该有的情形。所以我希望今天早晨弟兄姊妹来的时候，我们不管你现在属灵的情形怎么样哈，我希望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很谦卑的很认真的在主面前求主再对我们说话。这三个题目都是大题目，宝血、十字架、圣灵都是大题目。十字架我上次说过，我历久弥新的十字架我讲了十堂啊，圣灵我讲过全备的祝福讲了十堂，那我把圣灵全备的祝福从网络上撤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实在讲的不好哈，讲的太不够，这个亏欠神，因为圣灵这么伟大的救恩，讲不出来，这是我里面的痛苦，我今天也一样哈。所以这个题目这么大，但是我们这三堂宝血、十字架、圣灵，我们都集中在其中的一个点。所以上个礼拜我讲十字架，十字架太伟大了，各方面的十字架，救赎的十字架、医治的十字架、同定的十字架、舍己的十字架、得胜的十字架、生命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很多面的，而且它解决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的罪而已，神把整个旧造都带到十字架上解决了，它是太伟大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只集中在对付我的肉体上。同样的，圣灵太丰富了哈！我刚才在唱诗，我就想说：“哎呀，主啊，啊，这圣灵又是水流，又是鸽子，又是圣火啊，圣灵又是膏油，圣灵有这么多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够集中在怎么样子帮助我们，可以 可以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以前有个，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不晓得多少几百年前，美国中部的这个山里面有个印第安人啊，骑马来到了加州，他从来没看过海。当他那天看到那个浩瀚的海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动哈。原来还有这么浩瀚的大洋啊，在山里面都是山谷水流小小的，没想到浩瀚的海这么大哈。那他就想到他回去以后，他的同胞一定会问他啊这一路的见闻，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所以他就用身上带着一个小 container 装了一点海水哈，带回去了。带回去以后，果然人家就问他，他就讲了一路的见闻，然后讲到海的时候，他满脸兴奋，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海的浩瀚，好的伟大，人家只能想象。然后说，你有没有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看见海？他就来哈，就拿出那一罐哈，就是我接的海水，给你们体会一下。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今天能够跟弟兄姊妹讲的，我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跟实际上圣灵的浩瀚伟大，我真的就像这一点点的而已。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圣灵是真的，圣灵都在我们里面，真的都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对他的经历认识有多少，在乎我们对他的认真，我们的渴慕，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顺服到底有多少。那这是我今天这个题目一开始的时候需要很重要啊，先跟弟兄姊妹讲哈，我们不光是要脱离啊仇敌界的罪恶世界肉体各方面给我们的辖制啊，给我们的捆绑，给我们的伤害，我们更需要进到圣灵里面的自由。刚才达军带诗的时候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啊，十六节讲到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圣灵来，它是有释放的大能，让我们转向他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了圣灵释放的大能。但是十八节他接着讲，让我们帕子除去了，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容脸，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容上加容，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圣灵不仅仅有释放的大能，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改变生命的大能，让我们可以容上加容，变成主的形状。所以 我希望我们今天来好好来看这个信息。那神一直在每一个世代，在每一个团队，甚至每一个教会里面，神都耶稣基督，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得救，只有在基督里我们被神悦纳，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可能活出来那个荣耀的生活。所以最大的否定借着十架打个大叉，最大的肯定借着钉十架的基督。钉十架的基督特别强调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人性里面全然美丽，全然得胜，然后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这次讲到这个，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我们这个人活在老我，活在自我，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啊，我也提到了三件事情哈。我说我们当我们活在肉体的时候啊，最常有的特点哈啊，就是因胜不过试探而犯罪。第二个，因活不出律法而失败。律法从来没改变过的，虽然立志行善不可能活出律法，但是神律法的要求从来没有妥协。天地可以废去，神的律法一点一滴不能废去啊，都要成全啊。所以我们在肉体里面就活不出律法，就掉到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里面啊。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然而当我每次要行善的时候，我就觉得在我肢体中有恶与我同在。当我每次在这里想要顺服神的时候，在我肢体中另外有一个犯罪的律，与以我心中那个律，那个律就是想做好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 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然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弟兄姊妹，我相信保罗写这些东西，他自己经历过，而且保罗写这个的时候是在他得救了，对救恩非常清楚了，所以他知道在我们里面的这种故事。他从他的角度，甚至从每一个旧造的人在肉体中挣扎人的角度里面，写出了这么清楚的一个经历的过程跟分析，让我们知道，我不光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当我想要努力去靠自己活出律法的时候，那不可能啊。第三个，我说到，因为活在肉体里面，活在旧造里面，我们这个人所表现的是老旧，是死沉啊。因为随从肉体的是死，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旧造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简单复习一下，但这不是我的重点。那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身上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的瑕疵，很多的挣扎啊，第一个你不要稀奇哈，不要稀奇，它一定有的啊。但是第二个，不要让我刚才说的这三件事情，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因为活不出律法而失败，因为活在旧造里面而就死，老旧死亡，这三件事情让它从常态变成非常态，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在肉体里面，很容易就掉到试探里面失败了，很容易就活出了老旧，没有新鲜，没有能力啊，那种干渴的情形。那我怎么样子从常态变成非常态，到最后我能够活在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啊，这是我们盼望。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圣灵。那么我刚才说过，圣灵这个题目太大了哈，那我就比较集中在我们怎么样子，为了要过这种脱离辖制捆绑而能够活在自由释放跟得胜里面，我从这个角度里面挑几节经文跟大家简单的走过哈。那这个让我们不仅仅知道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三合一的神，它不是只是一个感觉啊，一个能力，一个感动，它是有位格的，是有 person 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对这个圣灵要有一点最基本的认识，知道它跟我发生了什么关系，而让我在我的生活中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然后以至于我们靠着他。第三大段我会讲到怎么样靠着他过得胜的生活啊。所以第二大段其实是很重要的，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得到的圣灵到底是什么啊。我在这里挑了五节经文，那每一节经文都有一个我挑它的原因啊。第一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个明白，我想我们和合本圣经底下都写或作进入。所以第一件事情，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所有的真理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的教导，借着他的帮助，他要把我们不仅仅弄得明白真理，而且把我们带进真理，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而让我们能够进入真理，让它被 actualize， 被它被 actualize。 像美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对不对？但是美可以借着一个画家，一个超级的画家，把那个美借着画图表达，他可以借着一个天才音乐家，或者很有这个音感的，或是这个音乐修养的，他可以把这个音乐的美表达出来。他可以借着艺术家，他可以借着各样的东西把它给表达出来。他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理论的，而是人可以感受到，人可以看到的。那当然这些都还是外面的哈。那圣灵来是要把真理坐在我们身上，让道成为肉身，让神的真理在我们里面化成生命啊。所以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明白真理，懂得真理，一方面这些真理要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去，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实际。这是第一件事情啊，讲到圣灵来。所以我想在座当父母的你们都很注重孩子的学区啊，现在当公立学校大家已经灰心了哈，但我们至少会很在乎孩子的学校，孩子的老师啊，包括你们读大学读研究所读博士班，你会很在乎你的教授是谁，你要学音乐你会在乎你的老师是谁，你要学艺术你会在乎你的老师是谁。那我想我们今天有圣灵做我们整个救恩整个神圣真理的老师，太感谢主了哈。第二个，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啊，其实从十一节开始，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第二件事情讲到圣灵内住，他不光是老师在外面教，他更是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啊，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能力。那这个灵在基督耶稣里面啊，那位他这个保罗在这里讲说，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就是神叫基督复活，他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个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会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基督内住，内住讲到他永远的同在，讲到他跟我们亲密的关系啊，你跟你的夫妻两个人二人成为一体合一都已经是最亲的了，那么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内住在我们的心中，你到哪里去他都在。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我去了要差遣保惠师来啊，他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世人不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他要与你们同在而且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保惠师，保惠师来住在我的里面，他成为我的生命啊，成为我的能力啊，这是一个内住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第三个，罗马书八章第二节还有第四到第六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就念我写出来的，因为我是摘录的。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基督不仅内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能力，而且这个圣灵是充满了生命和释放大能的，让我有能力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上礼拜我讲到说死亡是最大的拘禁力量，对不对？没有人胜过死亡，人人都死了，人人都有意识，而且人人都死了，那死亡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权势，是人没有办法抗拒的。很多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但是基督来，圣灵来，他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让我可以不再需要降服在试探罪恶面前。刚才我们说过因胜不过试探而犯罪，接下来在这里讲说我们靠着这个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所以刚才我们说过因行不出律法而失败，这里呢告诉我们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这十个字我们再讲一次好吗？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 好，至少先把救恩的路跟大家讲明，等一下我们第三段跟讲到主观上怎么样来经历它。好，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二件事情，这段的经文的第三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这里学习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时候，他说乃是生命与平安，带来的结果是让我这个人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平安，不再是那种老旧死沉的情形，让人在我的身上碰到死亡。你看我们今天有的人一个负面的情绪可以搞得全家乌烟瘴气，对不对呀？我的心情不好一带回家，全家是跟我一起受难。所以以前有个弟兄做见证，他说后来听到这个孩子们这个妈妈跟他说吧，说每次他们听到爸爸的车子开到 driveway 的时候，小孩就说完了完了，爸爸又回来了。他就很蒙光照，觉得我怎么在孩子面前是一个这么糟的爸爸，我的回家没有带给他们快乐，没有带给他们幸福，反而他们那么害怕我的回来。所以我们活在肉体里面，其实周围的人跟着我们受苦。其实你的配偶如果在你旁边，都应该回头谢谢他，应该说辛苦他了。因为你不知不觉，只要活在肉体里面，其实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常常就是老旧、死亡、自私，还有所有肉体的情形。真的，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还有死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而且因着我们体贴顺服圣灵，让我们里面满了生命和平安啊！所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就说到不光我们是 live in the spirit， 圣灵是我的生命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个圣灵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 live in the spirit。 他说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就是我不光有圣灵做我的生命，我现在开始走的路，就是我的生活，都应该是在圣灵中。所以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行走》，我是行走在，还记得吗？圣灵的能力中，对不对 ？Walk in the Spirit， 就说到它不是只是一时的经历。好，我在聚会中感动，哎呀，今天被圣灵充满我流泪，我认罪，我更新奉献，我喜乐，我得到释放。我在这里经历圣灵是我的生命和力量，但是它不是只有间断的，它是说你 walk in the spirit， 就说到它是持续的。就好像鱼在水中，它是很自然的事情，鱼在水中游，它是自然的事情，它是一件持续的事情，它是让它的生命能够自由的继续的活在那个自由和释放中。那我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把麦克风关掉，然后你们全部抬头看我哈。对不起，我刚才关掉了，可能录不到。我喜欢把麦克风故意关掉一下。这个因为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很好，他说 no spirit， 或者 no power no service。就是你没有圣灵来的能力，你的服事就是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就是那个能力不能够让你彰显，那不能够达到该有的境界。那我把这个麦克风一关，你看你们就听不到了，不管你在干嘛，都抬起头来看一下，对不对？就是当你跟圣灵 disconnected 的时候，你周围的人都会发现的。当我们在圣灵里的时候，你自己里面也会感受到圣灵里面的那个喜乐，就跟鱼在水中游。鱼之所以要在水中，不像那个哥哥对弟弟说的，因为他弟弟问他说，哥哥，鱼为什么都要在鱼缸在水里面游？哥哥说，因为外面有猫嘛，笨。鱼在水中游，不光外面有猫，而且鱼在水中游是他该有的境界，那是一件享受。他不在水中，他其实是很受苦的。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当他真的学习 walk in the spirit，当他偶尔偏离、偶尔犯罪的时候，其实圣经上讲这些东西都是偶尔被过犯所胜， 那我们一不小心就被过犯所胜，一不小心就被肉体辖制，那巴不得像鱼一样。当你一不体贴圣灵，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那这是讲到一个持续的关系，我们跟主之间该有的关系，让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的境界性质跟果效因着在圣灵里，那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很羡慕，这是圣灵要来做的哈。弟兄姊妹，我现在讲的这五节圣经不是把一个乌托邦理想的放在弟兄姊妹面前，而是那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他不光在消极上面借着十字架打了一个大叉叉啊，把所有的旧照都借着十字架一次解决哈，但是他更是要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带给我们到一个新的境界。好，第五个，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啊，不光讲到基督在我们里面，也讲到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啊，他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所处的世代。很多人会对自己的处境无可奈何，觉得我的环境太难，很多人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绝望，当然是因为这个世代比从前的世代更加的险恶，更多的试探的方式，而且仇敌借着网络，借着各方面这个刺激挖掘的从前世代的人，很少会被这么深的挖掘出来的情欲和败坏。你可以关在家里面，就可以思想各方面你都可以放纵的，那是很可怕的事，那是从前没有的事情啊！但是没有一个世代不是堕落，不是败坏，但是今天这个世代的确是很难。但是神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可以胜了这个世界啊！使我们胜了这个世界的是谁呢？岂不是我们的信心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这个信心让我们可以知道，那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属神的，可以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那这里有一个力量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束缚他，连死亡都不能拘禁他。好，这是前面我们讲的 这五个点哈啊，所以我很快的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做一个总结。那我非常亏欠你们，我只列了第二十节在你们的纲要上啊，因为我每次教纲要的时候都是要完整的一个 page， 不能超过，所以每个字都得很省哈。那么我就没有把二十一节放进去，但是我现在放在上面了哈啊，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好不好？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阿们。那这节经文我非常建议大家早上晨更的时候用来导读，把它真读进去，然后我相信这节经文会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专门讲这一节，所以我现在很简短的从这一节里面跟大家讲十个重点好不好？我三分钟内讲完十个重点，你如果来得及记就来得及记，来不及记回家听。第一个，神能，底下讲的这件事情只有神做得到，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任何传道人牧师或是你再怎么努力你做不到，神能，只有他能，而且他不光能，他愿意做，他不光愿意做，他一直在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正在运行啊，英文都是说 now at work， 都是用现在式，表示这个运行底下所说的这个大能大力的运行都是正在进行式，不是曾经也不是将要。所以弟兄姊妹抓了这个话就要跟神祷告，尤其在你软弱挣扎走不出来的时候，主啊，就在这个时候让你的话应验在我的身上，我是行走在你话语的信实上，你怎么说事情要怎么成就。 Now at work， 让他 在我身上实现。第三个是在我们心里啊，说到在我们心里，这个能力不再是像旧约从外面临到，神的灵临到参孙，神的灵降临在什么身上啊，在以西结的身上。弟兄姊妹，现在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心里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他都在，而且在我里面，这是太宝贵的事情啊。那个第四件事情，这是一个大的能力，这个大能大力神的能力啊，灵后四章七节说，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啊。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个求启示的祷告啊，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超越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名的啊，这是一个莫大的能力，不受任何拘禁的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基本上是类似的哈啊，他讲到充充足足的成就，不是一点点，他是 abundantly， 是很充裕的，多到你够你用用不完的啊，是充充足足，而且成就一切，不是 partially， 不是部分，而是 all， 所有的。第七个，超过就是表示他不是有不足或缺啊。乃是那个英文是说 exceedingly， 就是远远的超过了第八个我们所求所想的。第九个，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讲到我们这样子的经历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不是为了自私的欲念。你说神啊，我现在缺钱，这个这节经文对不起啊，你要晓得这一段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结尾，甚至是以弗所书前三章的结尾啊。以弗所书可以分成两大段，前面的三章讲到天上属天的教会啊，他的地位这么荣耀，他在基督里承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他在这里得到了何等的恩召啊，神给他多么荣耀的托付。第二章讲到这个教会是坐在属天的境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这个教会是神亲自在这里经营建造的，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基督为房角石，让我们变成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第三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子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个荣耀的见证。然后前面保罗就为着这个祷告，求他借着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都可以刚强起来，然后跟众圣徒一同在这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到最后保罗就结束在一个这么宝贵的祷告啊，所以不是只是为着我个人的，而是实在是我的得胜虽然是我个人的经历，但是所有的结果是为着教会。所以他在这里祷告，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啊，所以不是只为了我啊。所以有个老弟兄讲得很好，他的得胜者的经历代价是个人的，但是他带来的祝福和结果却是为着教会，为着身体。所以你看我们中间任何人爱主，他不会说只有自己蒙福，他的爱主他的认真啊，决定给教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他是为着神家的。所以我们也都在这里强调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各样事工啊，不管是小组也好，敬拜也好啊，或是我们任何的，都是说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那么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哈，我记得不错，是 King James 啊，他一般的翻译是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哈啊，是用一个 and， 就等于在教会跟在基督里都要得荣耀。那 King James 跟 New King James 是说 in the church by Christ by Jesus Christ。让神得到荣耀，换句话说，神在教会中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到荣耀。这是第九个。第十个，他不是偶尔得胜偶尔得荣耀，乃是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今天神把基督放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神今天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能力，他都在那里做荣耀的事情啊！ 是要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经历接受，而且活出那个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该有的境界跟结果。真的，这是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说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姊妹，不要光念这个经文，要不甘心，如果我们个人或教会还没进去，我们都应该可以达到这个境界，因为基督已经做成了。他不光已经把旧造的这些已经钉十字架，今天在圣灵里面也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而且他一直在运行中。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吗？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要做的工作。所以要为教会祷告，要为不光为自己祷告，要为教会祷告。不甘心今天神为你们活的这个样子。三十多年前，台湾有个传道人来这里，他说台湾做过统计，人为什么不信耶稣？头三名的原因，在台湾的基督徒原来都以为因为佛教，因为传统宗教太厉害了，因为台湾是多神的，不像中国大陆是无神论。结果调查的结果，排行榜第一名，就觉得基督徒没有见证，他们不羡慕当基督徒。第二个原因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第三个才是因为我已经有传统信仰。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地上不应该这样子，光灯不是放在灯台下，城是照在山上，教会要发光。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到处都需要耶稣，真的，你不能想象的需要耶稣。 连我在开医院里面开刀，自己全部被那个绷带捧得满满的，我病房里面这么多人半夜睡不着觉在那里哀哼，有的人吓得睡不着觉。弟兄姊妹，你几乎碰一个信耶稣，他们里面就是在虚空痛苦中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力量，找不到盼望。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才17岁的孩子，高高帅帅的，打篮球打得很好，在澎湖，台湾的外岛澎湖。有一天受了伤，磨伤擦伤，大概没有好好处理。他们是到军医到军队的医院里面，他爸爸是军人，就随便治疗，用热水壶去敷，就没有想到那个菌 for whatever reason 进到他的骨头里面去了，所以他整个骨头受到伤害，那家里面这个腿都肿起来了。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当行政院长，派了直升机去把他给接到台北的荣总，就是我那时候正在荣总，他被接过来的时候，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那护士长来跟我讲，他说于宏杰，我那时候也不过19岁哈。他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我说是。他说来了一个比你年轻的人，他说他天天睡不着觉，吓坏了，因为医生说要把他的腿锯掉。所以我那天带着全身绷带啊什么，就走到他房间去看他。他真的满脸愁容，长得帅帅的，满面红光的一个人。他就跟我讲，他说医生说这条腿可能没有了，那个可能就是这个细菌进去已经坏掉，整个腿都肿起来。那我那天就跟他传福音，他几天都睡不着觉的。那天跟他传完福音，我哥哥正好也来看我，我们一起围着，我哥哥是来看我的，就围在我的床边唱我们诗歌558首，靠近主，靠近主，在人生孤单旅程中，靠近主。我们唱完以后，我就跟我哥哥嫂嫂说，我们去看看他好不好？我们就去看他。一进到他的房间，发现这个年轻人坐在那里一直哭，哭得不得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说我刚刚听到你们在唱那条歌，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感动，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羡慕，觉得你们的歌声里面充满了平安啊！这个我好羡慕你们啊！我们就再围着他的床边再陪他唱这条歌，然后带他做决志祷告。 我第二天早上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余哥，昨天晚上是我第一夜整夜睡觉，从头到尾睡得好好的。”我说：“你不怕了？”他说：“我不怕。”他说：“既然耶稣爱我，耶稣已经住在我里面，我不怕。”你不能想象说一个十七岁刚刚觉知刚刚得救的人，先不要说他能够讲这种话，他那个恐惧死亡的威胁能够从他身上立刻离开，让他里面满了平安可以入睡。我还可以给你举好几个这样子的例子，一个阿里山的山包，我根本不敢跟他传福音，跟着他后面跟了老半天不敢传福音给他，后来传给他，他也是原来都吓得睡不着觉的，因为脑癌最深的地方，医生跟他说你是没得救的。我把福音传给他，他里面满了平安，他真的进了手术房再也没出来。但是在他走以前，他里面那样子的平安，他说他不害怕了。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那这些人刚得救，软弱在特殊的需要里面，神 bypass 了他们所有越过了他所有的肤浅年幼无知，但是圣灵在里面是真的一样在运行。所以今天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我们的难处是什么，不要去外面找能力，到里面来，都在里面。基督是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好，我们要珍惜这个。所以第三个，我们就来讲，那么怎么样子来依靠圣灵活出得胜？那我再说哈，这个不是什么秘方秘诀啊，要秘方秘诀，你们也不要找我哈，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个跌跌爬爬慢慢学的。我现在只是把圣经所写的简单的归纳整理了一下，提四件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学第一个，你自己必须先要有一个渴望得胜的强烈心愿。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这个痛苦跟渴望，你不容易过得胜的生活。不见得你要活得很失败很失败哈以前我英文组有年轻人跟我讲过他说他们很羡慕那些后来被神用的，就是原来是江湖大盗无恶不作的后来信主以后有这个戏剧性的转变，然后有这么好的见证。他说我也羡慕成为那样子的。我说你千万不要去他神的怜悯从这样子的深渊走出来，你进去了不见得走得出来，不见得要犯大罪。但是如果你对神所给的神所要的我们该达到的境界跟我今天真实的情形都有一个第一手正确的了解的话，我相信这个差距就会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跟痛苦。不然的话你就随遇而安，不然的话你就得过且过，不然的话就是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你虽然没有那么冷，但是也热不起来，偶尔热一下。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生活。所以里面要有一个强烈的渴慕。所以我服侍过很多的人，在一些特殊的难处里面，不管是drug 的捆绑啊，或是色情网站的捆绑，或是婚姻中间有外遇，基本上第一件事情就必须先带到这里来，你到底想不想出来。今天先不要讲能不能的问题，你到底要不要出来，而且这个要够不够强。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我还好，反正这个生活已经习惯了，我也不需要什么改变。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要那强烈的要所以一个人要能够长大成熟，一个人要能够成圣像耶稣，它是一个过程，它一定是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就说到第一个，你需要有年日不是一得救你就能够 登上天了。一个种子不是一夜下去第二天就开花结果了除了约拿的匹麻树以外那是神特别做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需要时间需要长大成熟，需要能够达到开花结果。所以长大成熟跟成圣它是个过程。 需要连日，然后需要有经历，这种的经历是有主的结局的经历，能够让我在这个遭遇的里面，我被主改变了，我真正成长了，我认识主了，所以上个礼拜我到这个以林团契两个组合起来，我跟他们分享，那就提到我们在走这一条要胜过肉体辖制的这条路大家想说，照着圣经上说，我已经死了，可是我还是活着哈，那该怎么办？在生活的经历里面，就是有那么多还活着的就是常常会不小心就掉到肉体，该怎么办？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以前有个连长的这个神所用的一个姊妹哈，她曾经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讲学习活在今天的亮光中，活在今天的亮光中。我今天生命度量到哪里，我跟主的关系到哪里，那么圣灵光照我到哪里，我就学习跟随到哪里。你不要去把金俊道夫啊、卫斯理啦、这个施布珍这些属灵伟人这个境界拿来要求自己，你就一步一脚印的，至少要开始走路，好好的活在今天的亮光里面。那么神的光是生命，它是一直往前的，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跟我们讲到说，这个光他在8:12，他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看到没有，这个光是动的哈，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基督给我们的光是真的，是真光，而这个光是一直往前行的光，这个光是需要跟随他的，就越照越明，而且这个光是生命的光，你越跟他，你得的生命越丰盛。所以诗篇的作者也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一人的路如同黎明的日头，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都是讲到这个光 是一个上行的，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进步的。所以我们自己要有强烈的心愿，所以我们放在那个漩涡，你自己如果不想出来，那你就下去了。你必须看见，我今天如果还活在罪中，我真的是在罪恶的漩涡里面，它是越转越快，越转越下，而至终是吞灭我们。世界肉体都一样，你觉得我只有一点点，今天还听到一个见证，那就觉得压力太大了，吸点大麻，现在尤其大麻已经都说不算 drug 了，吸一点点减点压有什么关系，就越吸越多，越吸越多，然后大麻不够要换别的，就是没仇敌这个漩涡可以把我们一直带一直带啊。我们说 我跟同事没有问题，我的底线画得很清楚的啊，不过多聊聊天就是了啊，不过哪一次我出去吃个饭就是了，然后你就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漩涡里面，这是仇敌做的，所以你必须要警觉啊，而愿意要出来，像那个血肉的妇人，她12年花尽了她所有养生的，表示在她里面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她有一个很强的意愿，我要得医治，我不甘心继续过这样子的生活，虽然外面看起来一模一样，但是我知道我生命里面没有能力，我的生命在血肉中失去了，有一个强烈的心愿要得到医治。第二个，相信并且接受钉十字架的基督所已经完成的救恩这两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下一节，这样你们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神在基督耶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个罗马书6:11。所以他的原文，我那个点点点是说，这样你们也当向罪看自己是死的， 我把它弄点点点，因为你可以用肉体、用世界、用老我来替代，因为这四节圣经在第一大段里面都有。所以基督已经做成了哈，那我要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来进入呢？我就必须简单的相信而且接受。这个英文的接受啊，有的翻译做 reckon 啊，就是算我是死的啊。那有的英文翻译做 count 或是 consider， 也认为自己是死。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结婚了，对不对？好，那你结了婚以后，你就应该看自己是死的了，对不对？你的心不能够再开着，对人家都是开着啊，你还是一个自由身，到处惹花年草的啊，去诱惑别人，对不对？你进入婚姻就应当知道自己是结婚的人，要算自己是结婚的人，要看自己是结婚的人，啊，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啊。只有那些花花公子结了婚以后心还是开着。碰一个爱一个，碰一个去惹一个，那这个就是没有算自己是死的。那客观的事实，你结婚了，主观的经历，你还是没有看自己是已经是属于你的另外一半。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基督说一个大叉叉，十字架解决了所有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去接受它。那这个问题就在于说，道理我都懂，但是它就是在，怎么办？不要灰心。知道它存在，但是你继续的在信心里面宣告接受这个事实，早晚有一天它会过去。我很喜欢曾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老姐妹啊，张老师母，她每次都坐在这边第三排还是第四排啊。我跟她在40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就在一起聚会的，她跟我们做过一个见证，就是她年轻的时候对日抗战。他说很多的中国年轻女孩子很怕在街上走，把日本军队碰到了，他可以把你抓去强暴的，他根本不用负责。所以年轻的女孩子都是躲着藏着，非常怕听到他们脚步声，这个部队军人走过来，全部都躲起来。他说等到抗战胜利宣告日本投降的时候，他说他全国都在欢庆，他说他们一走到马路上，听到又有日军走过，因为还来不及马上撤退，一听到日军在外面走路，他们本能的就躲起来，本能的又害怕。因为事实是事实，我在信心里面的接受需要时间，那个害怕可能还在，那个软弱肉体还在。约伯记14章讲到这个大树被砍断啊，但连根这样砍断，根可以在里面烂掉，但是砍掉的这个大树在地上，它还是会发一点嫩芽，这个残存的力量还在。那我们今天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跟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砍了，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关键就是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还看到发芽，我还看到我的谎言，还看到我的脾气，还看到我这么多属肉体的表现。那弟兄姊妹，这是难免的，但是不能妥协，要学习继续的拒绝它。关键就在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想圣经给我们列的路，我们想，但是一碰到挫折，一碰到困难，我们就停了，我们就觉得这条路没有用，我就放弃了。但是要认真，你对主来真的，你就真的能够进入，就千万不要灰心啊！所以相信已经解决了。第三个，认真的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随从圣灵的运行啊。这里约翰一书说到，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你们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刚才读了罗马书8章5到6节，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除了在消极方面啊，我们接受十字架所完成的啊，在积极方面我们学习来顺从，来随从，顺服恩膏的教训，随从圣灵。 他在我们里面是活的。所以你注意到这几个关键字，随从、顺从、跟随，表示我们不是采取主动的，是圣灵 take the initiatives， 是他在那里带。我要做的是随从，我要做的是顺服。所以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而且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来随从圣灵。所以对不起，我刚刚那个第二个点结束的时候，我特别预备了一个 slide， 希望大家读那段经文。我们这是我昨天画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英文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把我们释放了。既然已经释放了，你就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很多人又一再回头，一再回头，肉体罪恶在我们身上都有回头的力量，他会一直继续想要回来。那我们基督教我们自由，就真自由了，然后就开始好好学习顺服恩膏。这里说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随从圣灵会体贴圣灵。黄子佳院长曾经讲过，像你们夫妻生活里面，明明知道老公喜欢吃大白菜，你每次都给他做小白菜，明明知道他喜欢吃西瓜，你就是给他做冬瓜，那这就不叫体贴，因为你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在服侍他。那体贴圣灵就是当你真宝贵圣灵在我里面，而且知道他在运行，你会体贴的，你会在很多的事情上停下来说，主啊，你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不用人教导你，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特别强调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照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是应该每一个基督徒不仅该有的经历，而且是天天该有的经历。因为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他都在运行，他在凡事上都在教导。那你会说我没这个感觉，你没感觉是因为你第一个没有相信，第二个没有认真。老约翰特别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你敢说圣经是假的吗？这是神已经做成的恩膏，在他在凡事上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错一句话，我们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不说就是了。圣灵叫你去认罪，去道歉，你说主啊，这多丢脸。你要学习去顺服他。当我们这样子在很多的事情上学习顺服的时候，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很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我们捡垃圾以前我说过，这个以前追于师母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大学，他很喜欢开玩笑说我是他的垃圾桶，什么东西吃的蜜饯干嘛他就交给我，我都有办法解决。那时候功德心也不够，那个反正往垃圾桶一丢没有进就算了，反正晚上半夜就是十点多了我就回去了，一路上主就盯，你怎么可以这样丢垃圾，我说主下次不丢了，主又叫我说回去把它捡起来，我说我都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因为他们侧门关了，我得走大门再回到我外面去住的地方，我说都走到这么远了，我说我下次决定不丢，主说回去。那你知道当你学习跟随圣灵的时候，你一不顺服他就是死，就像吃了死苍蝇全身不舒服。所以都已经晚上快十一点了，我又老远老远的再走回来，走到垃圾桶把刚刚那个酸梅种子找个老半天找到了，把它丢回去，丢回去转身才要走，主说你为什么光捡你的，旁边不是还有别的垃圾吗？我说主那个你这个太过分了，那又不是我丢的，主说回去把它捡起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是神经病哈，年长的弟兄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我都建议弟兄姊妹顺服的越细越好。你哪怕刚开头顺服过头没关系，圣灵会教导我们。有的人这个有点变成神经质了，什么都不安，那个也不对哈。不要去分析，学习随从。你一随从，你里面就有平安跟喜乐，而那个喜乐是不顺从的人尝不到的。而且你越顺服越清楚，光越照越明。 这就叫做顺从跟随从。弟兄姊妹，我的例子这里列了七八个，我都没办法讲哈。应该每一个人天天都应该充满这样子的经历，信而顺服。第四个，靠着爱我们的主，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这里说到，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等等，一路写下去。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不仅得胜，得胜有余。虽然这段的圣经重在讲跟基督的爱，但是这三而一的神全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说，神就是爱，他不光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他根本本质神的 attribute 就是爱，然后这个爱是有行动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你可以这么多的经文都找到神爱我们，基督爱我们。保罗就在这里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的那一段经文，前面也说到要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什么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讲到基督的爱多到你享受不完的，想象不到的。圣灵圣灵常把神的爱浇灌下来，罗马书第五章，他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他不像像瀑布一样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有一个英文翻译叫做 shed abroad， 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把神的爱像那个水扩展，像涟漪扩大一样，一环一环的扩大，让我们享受浸透在神的爱中。所以父子圣灵都充满了爱，所以我们在走这条得胜的路，我说过它是个过程，我们会有，还是会有挫折，还是会有跌倒，还是会有失败，还是会有失望。但是 never give up， 神永远爱我们，这个 unfailing love， 一个永远不失败、永远不止息的爱，他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能够像保罗说：“谁能够使我们与这个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肉体吗？是饥饿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讲了这么多，他说 No， 没有一件事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结论再把这个背诵经文再念一遍好不好？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能力，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最后用一个 slide 做结束哈，这是我很多年以前很喜欢讲的故事。有一只老鹰受伤了，掉下来，被人射箭受伤掉下来，一个农夫把他拿回家去养，帮他治病，帮他医伤，把他养好了，他恢复了。可是呢，因为住在农夫家里面太舒服了，农夫每次喂那些鸡的时候，因为他体格最快，跟他们抢，没有鸡抢得过他，所以他在这里吃得舒舒服服好好的，他就不想离开，所以有一天有一个猎人经，不是，有一个旅客经过那里，看到这个农夫居然养了一只大老鹰跟鸡在一起，他就问他，他就讲说他从前受伤啊，什么什么什么，我医治了他，然后他不肯走。他说你愿不愿意我帮你放走啊？他说当然好啊，他说吃饭吃那么多，然后我又不能吃他啊，所以这个旅客呢就帮忙把老鹰举起来啊，这个举得高高的，就主人又出来喂菜了啊，这个喂饭，他一看到马上又飞下来就跟他们抢。后来他就爬到这个篱笆旁边一个更高的地方把它举起来，就这时候又有别的鸡找到虫还是什么，他又唰一下飞下来跟别人抢，就没有人抢得过他。后来这个旅客说不行了，在这里不行，他说我需要把它带开这个安乐窝啊，你愿不愿意把它交给我啊？那个主人说当然愿意，你拿去哈。所以他就带他就走到高山啊，这个很高很高的山，他就再把老鹰举起来，底下山谷水流，天上那个明亮的日头， 那个老鹰被重新举起来的时候，他一看见日头，看见底下那些深谷哈山谷水流在底下，他整个头震动了一下，然后他喊了一大声以后，他就重新翱翔起来，这个翱翔在天地之间，恢复了他老鹰该有的生活的境界跟生活的方式。从前掉到地上是因为环境或是别人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让我在这里得到修养，得到安慰，得到很多的祝福。但是后面他还继续的混在那里，是因为他已经住在这里住惯了，他已经贪恋了属地的享受，他已经习惯了住在 comfort room， 他已经在这里安于现状。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情形是如何，可能还是有很多的环境让你觉得你飞不起来，可是可能有更多的情形是我这个人习惯了舒服，习惯了现状，我安于现状，我不想再飞。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是老鹰的生命。你们常说只要是金子就会发光，只要是老鹰就应该飞起来，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圣灵的里面重新得力，我们展翅上腾。我请达军跟团队带我们上来唱蛮有能力。在我们唱以前，我不知道福音朋友，我知道圣灵可能对你们蛮难的，但是圣灵就是这位伟大的神，借着看不见的圣灵，但是这么真实，他要住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人愿意 接受认识这位伟大的救主，也让这样子的神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走不一样的道路？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在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吗？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那我们来唱好不好？那达军带我们唱。
Yeah.
主啊，我们为着那放在我们里面这莫大的能力，我们要来感谢你。主啊，因为这个能力就是你的自己，使得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在这里等候仰望你的时候，你说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得着能力，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主啊，我们今天得到能力，不光我们需要脱离这些捆绑，我们更是希望活在圣灵的自由释放的里面，好让我们真是在这里彰显那属天生命该有的荣耀。主啊，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感恩的心，相信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既然已经叫我们得以自由，让我们每一个人就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不甘心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乃是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好让我们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的能力里，我们生活在你话语的信实中，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